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好，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菁啊。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因为好久不见的郭怀群老师呢，又要来跟我们说戏了。欢迎郭老师，
谢谢。
郭老师好会说戏啊，
我喜欢戏，
而且呢，你好多的这个学生啊，后来都说他们呢，其实受到你很大的影响啊。他们之后呢，或许他们没有真的没有从事跟戏剧相关的工作，但是呢，对于戏呢，很不能够忘情的时候，就是因为你在课堂上面，你台大的学生嘛啊，
对，
你在课堂上面呢，带给他们很多这种哇，对戏的那种向往。
我后来被很多学生提到这个时候，我都有点不好意思。
是不是？对，你自己也知道嘛，对不对？哎，真的吗？你为什么会不好意思？
因为我大概是上课的时候比较忘情，因为每个人都记得我那种很奇怪的片段。
对呢，真的吗？比如说
演讲一个悲喜剧，然后就据说就会不自觉的就边念剧本就演起来，
就流泪啊，演起来，或者就是不会到流泪，就是演起来了，就
有大概有就很容易忘情，就是喜欢的部分，喜欢的戏的部分就会。
对啊，我觉得好，
自己高兴，
我觉得好棒哦，我好想去上课，
千万
多好，你看，对不对？大家呢不用去，不用考上台大啊，然后不用去上课，今天呢就可以来听这个郭怀群老师说戏啊。这是郭公亮文教基金会的春季公演新老戏啊，非常精彩的舞出这个折子剧啊，在台北城市舞台从1月29号呢，就在我们的过年前啊到2月7号，我刚才在节目开始前的时候，因为我隐隐约约好像有个感觉，觉得说是不是京戏有一个传统，就是在过年前还是什么开春之后呢，要推出戏，就是它有一种就是仪式性的，好像是那种祈福或者是祝愿形式的。
对，其实京剧从以前就是看天吃饭的，所以呢，每年呢一开春的时候就要很这个认真的祭天。那在年度结束的时候，我说的是农历年，就有一种叫封箱戏的。
哦，
那京剧是把这个服装啊，装在箱子里，以前就是跟着这个。就是
剧团
走唱概念啊，所以呢，他们到了快要到这个过年之前呢，最后一出戏的时候，他们就叫它为封箱戏，或者最后一档，那这个要演得非常的热闹，然后呢，就是完了以后要把衣服象征性的收好，然后呢，感谢老天，一年呢顺利度过，那我们这个。
这个很虔诚啊，
非常虔诚
啊，这非常的虔诚哎，而且在挑戏码的时候，你刚才说要热闹，因为它就是谢天
哎，对
哦，
对，
就像是酬神大戏一样，
哎，酬神，然后某种程度像现在是谢谢市场，那所以呢，像以前嘛，就是我们这次会演的什么闹天宫啊，就是美猴王的戏啊，酬神啊，然后我们这次还演哪吒的戏。
对，我看那个最靠近过年的2月7号，礼拜天下午的2点半，就是哪吒情。
对，所以然后嘞，也有一些呢，就是就热闹的戏，比如说人很多的，尽量就不去唱那个，只有一个人在上面慢慢唱的。那我们这次的概念
就是那个孤仙特别喜欢的这些戏。
其实孤仙
诸葛亮，
其实不是特别喜欢
啊？真的吗？
我的意思，
我以为
他喜欢
我们讲
壮烈的
顾正武董事长
先父啊，他喜欢壮烈的悲剧。然后呢，其实因为他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唱戏啊，大概是我6、7岁的时候，所以我看戏就是看他在那边跟朋友
拌
来拌去，觉得很有趣，到长大那年轻的时候他有很热闹的戏，他也很爱唱，然后呢，但是到年纪大的时候，因为他排练的时间很有限，都比较忙嘛，所以那个正好大概30年前开始，我跟李宝春合作。那我们看他年纪大，我都说父亲啊，然后呢，体力也比较差，所以我们就想说让他唱戏可以，能不能增加一点活力？
哦，对呀，对呀，
对
呀，
对
呀，
因为
而且你那个身体的器官很多都要动员嘛，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设法啊，让他开始唱戏，可是不能够让他 就找一堆人来排，这样就非常费很多人的时间，所以就都选那个
原
来是这样人少的呢。那我这个比较自私的想法就是，这个爸爸在台上唱戏，我是不是就这个舞台我比较能掌握一点，那这样子的话我自己会觉得心安，他看了我的样子大概也心安嘛。所以我父亲大概唱戏的戏您知道的人都不多。对，
这个顾老师讲您，我就觉得有点太严重了。你就好了，不要说你，
万一改不过来就您一下。
对对，哎，很有意思啊，就是说我想也跟除了就是顾老师刚才讲到不要惊动太多人啊，
对对对
对，之外啊，您说顾先生喜欢一些就是那种悲壮那个戏，也跟在那个后来这国家所面对到的处境跟他的角色很有关联啊，
我觉得是
非常有关联啊，他在这个两岸上面呢操了这么多的心，然后情势变化这么的快啊，所以这都有很大的这个关联啊。
其实大部分的人都可能如果把我爸爸的时间表叠在一起，就会发现他其实两次会谈那个之前他已经是有癌症了，
是，
所以他真的是，
而且还不止一个状况，
他真的是令人敬佩。
对，我觉得真的是这是为了国家啊，真的是鞠躬尽瘁啊。因为从1993年的孤汪会谈到1998年的啊这个孤汪会晤啊，然后在这之间的时候，顾先生其实身体的状况他其实一直有各种不一样的这个问题、啊、
是的，
对，真的很容易哈、啊，我就是说很容易在看到这个顾老师然后聊到这个京戏的时候呢，就真的是会想念这个顾先
生。我也是，我只要看到乃金都会想到
董事长。对，好，我们回到这个新老戏啊，因为这次呢推出来的这个折子戏呢非常的这个精彩啊，我们来谈一下啊，这个1月29号呢礼拜五的晚场，这个在城市舞台呢是弄臣啊，1月30号礼拜六的下午场呢是蝴蝶梦啊，1月31号礼拜天的下午场呢是美猴王，2月6号礼拜六的下午场是三叉口和玉堂春啊，2月7号呢是哪吒情啊。所以老师在这个跟李宝春老师你们在去挑这个戏的时候呢，因为这几个折子戏呢，像比如说美猴王啦，三叉口玉堂春跟这个哪吒情，美猴王三叉口跟玉堂春应该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戏嘛，
乃金非常精准，
对不对，好，是比较熟悉的。但是为什么一开始是选弄臣跟选弄臣开场呢？
应该这样子讲，不是想端给大家一份这个封箱的礼
大菜，对对对，
所以这次就有点自助餐的感觉、所以这里面一共五出戏，两个礼拜演完，那里面有三出，刚刚乃金所念的美猴王、三岔口、玉堂春和这个就这三出呢，就是它基本上就是很老的戏，应该讲很经典的戏，然后有两出呢，蝴蝶梦和那个哪吒情呢，是很老的戏被我们重新改了
哦，
然后弄臣呢是一出全新的编作，
是啊，
所以我们就是老老的他的样子也有，老老了被我们演成这个样子的也有，当然不一定，希望大家多多指教。然后还有就是弄臣，那为什么我们由他开始呢？因为我自己大概觉得我跟宝春合作30年，从前面的15年我们都很认真的在唱着经典的好戏，然后改动不大，然后到了后来我们大家可以说是团队的默契比较好，然后宝春在台湾也比较熟悉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想做一些所谓的新老戏，就是大家都说这个什么戏太老了我们不喜欢，那个太陈旧了，我们就觉得哎呀还好啊，怎么人家会这样子想呢，所以我们就去对市场做了一些研究，发现老戏有些问题的确是年轻一点跟以前不太看戏的观众比较受不了了，比如慢吞吞比如说上台以后讲半天我是谁你是谁，每个人上来都讲一遍，那四郎探母的话每个人上来都要花半天时间讲那个失落番邦几十几年的那个真的是很烦，所以就我自己看看也觉得烦了，所以我们就决定修改他那个什么骈之坠游啊，就给他修一修然后像蝴蝶梦和这个哪吒情的话 根本就是哪吒是个老戏。
嗯嗯
啊，哪吒的连这个漫画、卡通啊、电影啊，多得不得了啊。那但是我们现在把感情的情写进去，因为哪吒本来是个武戏嘛，大家都晓得他有一个什么乾坤圈挂在身上，然后又
翔龙
戏水，
非常的好看，
对对
对
对
对对啊！
但是我们就觉得说，哎呀，现在的观众未必喜欢嘣嘣嘣嘣一直打，里面没有什么剧情，所以我们就改写了这个戏呢，变成呢，他和他的父亲，这个李靖和他的妈妈三个人之间所发生的一些。在决定上啊，然后在这个天人伦上啊，应该会有的一些挣扎，然后再把那个武戏放进去的时候，就变成一个文武的戏。
哎，所以他有那个什么刮骨还肉、剔骨还刮骨还父是不是？剔骨还母什么之类
啊，
就有这些的这挣扎，对不对？
对对对，而且就等于是他其实是一个做了一个错事，人家他跟人家道歉，人家不接受的话，连把自己命都送进去了，人还是不能原谅，当然人生也有很多这种事，所以他就跑去说让我再活一次，我把所有事情做好，那这就是浪漫的部分，你知道我们真的常常还蛮想再活一次，有很多事情可以再做好，所以看一个小孩子这样子演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觉得说哇道德什么劝说什么到我身上，所以你就觉得啊好可爱一个小朋友，那么小孩都晓得他要孝敬父母亲啊，然后要对这个国家社会有贡献啊这类的，所以看起来就觉得哦有点感情有点戏啊，那蝴蝶梦呢，他基本上就是庄周戏剧，对对，听起来我小的时候一听到这个戏我就不敢看了。
哦，真的吗？
呀、yeah, ，
因为你现在听到大批官吗？
我听到大批官，你就
觉得会有僵尸爆出来吗？
很害怕，
是不是？
我有两个戏不敢看，这个大批官和一个那个乌盆记。
哦，真的吗？
哦耶！
哎呀，我超爱看乌盆记的，你知道吗？
我后来才发现它很好看。
我特别的喜欢看这种，就是包公
的
审案子啊，
这种
对 对, 对。然后呢，我很爱看这种。包公那个审案子，然后乌盆记哈，然后就冤枉嘛哈，然后还有像什么聊斋呀、啊，那把头割下来这种啊。
哇！我小的时候，我一看，哎，我父亲要妈妈要他们要去看戏，我就赶快问是什么，然后他们说乌盆记，我就觉得很恐怖。
乌盆，
对对对对，那蝴蝶梦也有点这个概念，什么大批官就很恐怖。
那个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大批官，虽然可能很多人还蛮熟悉的啊，这个蝴蝶梦大批官，可是我相信一定很多人还是不知道，对啊，
尤其被我们演完了以后，您大概就完全的不知道。
哦、真的吗？
对对对，
来说一下大批官，
简单的讲，
其实大批官很好看，
哎，非常好看，
好看，
那个庄子呢，跟太太结婚以后啊，没多久他就决定要去。追求博士学位，所以他就离家出走呢，就跑去修道。那个修了那个几年以后呢，他就觉得他已经得到 postdoc， 所以他就要回家了。他回家的路上，他经过一个荒野的时候，他就看到一个漂亮的小女生拿个扇子在那边扇一个坟，然后他就觉得咦是什么，就上去问。这小女生就说：“你不知道啊，我先生他过世了，他跟我说。”在他的坟土未干之前，我不得
改
嫁。我刚开始看这个，我也受不了啊。然后
你觉得这实在太不女性主义了，
完全
对，
我没有平权概念啊。对不起。结果，可是我们后来如果读一点背景，就知道那个时候的女人没有受教育。然后呢，如果所以才有什么从父、从夫、从子这种概念。那先生呢走的时候，如果什么话都不留的话，那就在这个家里准备当寡妇到走。
对，就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
万一没有小孩，就成婆婆。很精彩啊，就是一辈子。所以呢，那个小寡妇呢，她看到一个男生喜欢她，所以她就。赶快来扇
坟！
哇，庄子一听，
多么的有办法、有毅力、有决心的女人，
对，立刻帮她了。不是会修道吗？然后呼呼弄两下，那个坟就干了。小寡妇大为感谢，就走了呢。庄子一想，不对，我家留了一个美女，而且这么多年了，不知道她是不是也这德行，所以他决定去试妻。有人说是戏妻，因为他是以戏的方法，去试。他的太太，所以他回到家里，太太高兴得不得了，欢迎他了，喝了两口酒，还有崩东死掉了，临死之前还说呀，你如果不改嫁的话，那你就把我好好的晨练起来怎么样，你如果想改嫁那就算了咯，太太哭得那么惨，然后就崩就死了。好了， 他太太就想完蛋了，早上才穿了红衣服，晚上就改为这个素服
白架上了，
就在那里、
早上红铜架上，对对对对，
嗯，谁晓得庄子就自己变换成一个很帅的男子，然后跑来这纠缠他的太太，七纠八缠呢，缠了很久以后，他太太就心动了。那在这边要提醒大家一下，这个太太之所以心动，有一半大半的原因是因为她以为她先生已经过世了，所以那这个最后呢，这个正想要跟这个男朋友有点好处的时候呢，这个男朋友就说呀，我这有个旧疾复发，需要别人救啊，不然我就死了。他太太说你人生有那么惨的吗？丈夫要么就不回来，要么回来一忽然死了，
好不容易碰到一个男的，他又要死了，
又要死了。所以呢，他庄子就是设法让他旁边的人呢，就跟他讲说，他这个老毛病啊，可以救的。他要亲人的脑髓啊。可听起来就恐怖嘛，所以不能看。不过现在真的是好看。那么，所以他那个太太。本来不肯，所以 有一个很可爱的词，他说如果你呢舍不了你已经死了的，你就得不了这个活了的。那如果呢你去做这个披棺呢、把这个救人的这个脑髓拿出来救了这个，那你没有了旧的，但是你有了新的。那如果你不做的话，你没有了旧的，旧的还是死的，新的呢还是死的，所以你就都没有。他搞了他太太头昏脑胀，他太太一时就正拿了一把斧头，就准备要劈棺，其实他并没有劈下去，因为他正要劈的时候，庄子已经耐不住了，从里面蹦出来说：“哈，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你不是一个忠贞的女人，如何如何。”那一般的老戏的话是这个女子就羞愤自杀了，那也就是说，谁叫你那么不乖啊？真的是等等之类。可是我们的戏呢，被我们改写了。我们让这个女生呢跟先生好好辩论一下男女平权的问题，
是哈、
所以呢，这个太太就说你如果是不是已经走了，我不会这样。还有你最不应该的，我等了你这么多年，你假死来骗我，
对，
你不要骗我嘛，可以好好谈嘛，所以呢，两个就有一段很激烈的唱哦，那大家在底下看的挺乐的。最后呢，庄子吵不过，就说嘿嘿。你这个女人我不要你了啊，你有什么好，我走了，拜拜。其实他本来就要走，他本来只是想下山什么云游什么，只是因为看到那个小寡妇，他回家准备处理处理他太太。
那男人很可恶啊，
很可恶嘛，
对啊。
所以呢，我们这个戏到最后的时候，就是庄子的太太呢，在他旁边的人的这个鼓励之下，决定不要再拒绝下次的幸福。
哦，这个宝春老师可以接受吧？
这是宝春老师改的
哦，真的、哦、还蛮有意思的啊。而且呢，这个大披棺这个戏呢，好看就是除了它的剧情这个很曲折这个之外啊，因为呢，就是庄周就是这个角色本身，他的唱腔呢非常的这个复杂，然后整个的过程呢，他的那个角色的那个非常的丰富，我觉得很有意思，
非常有挑战性、
对对啊、
就是非常好听啊、然后不是没脑袋型的作品，就是说比如说像就大家上来杂耍一番，
对对，武戏、
那而且呢，我们的一个小变化就是庄周呢是在台上自己就改换服装
哦，
从李宝春穿进了庄周的服装，然后再从庄周的服装穿进了那个帅男生楚国王孙的服装，再穿进，就一直让你看到人类角色扮演的演员进入角色然后第二这个庄周这个角色，然后庄周这个角色再进入那个帅男生的角色再出来，就比较其实是有点实验剧场的，
是就很现代剧场。哎，像这样子的这种形式的时候，应该也会受到不少这个传统人士的一些的辩论吧。
因为今我实在很不喜欢你
啊，为什么？
因为你说中了，
是吧？哈、对不对？
我们上一次演的时候啊、我因为我通常就是在全部都收完我就回家，但竟然那天。出到后门的时候有三位老先生和老太太，我希望祝你们还很健康，然后他就讲
这次再来看戏哦，
一定要来，但是结尾没改你不要生气哈，因为他来说，我说因为我通常看他的观众我就说好看吗， 啊，然后他们就会有意见告诉我，那三个人说我们等你很久了，太难看了。我说哦，如何如何，我还觉得还不错。他就说那个女人就是该死的，啊，你怎么可以把她弄成活了呢？在这个戏里面不是这样子，女人三从四德，怎么就讲了好长啊，而且他们真的很生气。嗯啊，所以有时候改戏啊就是要冒一点风险。嗯，
对，
对对对。
而且像比如说除了这个戏的这个大改动呢，我觉得会很多看惯这个传统的这个老戏的这个观众可能没有办法接受。你在台上换衣服，这是很不庄重的。
当然不是一直脱到
这对不对，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比较传统的来讲，他们也不太能够接受这种
他们
形式上的这种很大的
转变。对他们来讲那个幕啊，是那个背景幕，
是
那块幕的后面 supposedly 我们是不该看到的。
对，
跑到前面来的那个角色，
就那个角是就是角，哎，的样子，就是要
自己的
样
子，就是不能在上面
自己
化妆还擦点口红等等之类哈。哎，可是因为我们有很蛮想把，其实对我来讲，庄子戏妻、庄周戏妻这个故事根本就是随时人类的故事。就是不是说了吗？他可以去修道，他也可以是去念 postdoc。
对对对。
所以那念离开大家分开了的爱情本来就比较难嘛，哈。可是也有人很 OK， 对不对？那不 OK 的时候，你如果怀疑的时候是很好的。你总是可以商量。可是你怀疑的时候，就凭着你自己本领比较高，一下忽人忽鬼的这样子搞一遍，把太太整的鸡飞狗跳的，那是否就是不管怎么样都不太好，
是啊，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欺瞒。我也很好奇啊，像这些戏，比如说在这个大陆演出啊，其实我知道大陆很多的传统的这个京剧界的他们是蛮羡慕的啊，觉得说可以做这些很多种不同的尝试，而且他这个对于吸引新生代的这个观众朋友走入这个剧场来讲，它其实也能够起到很大的一个作用，
比较能接近，
是就是说
靠近，
不是就是说京剧呢就不再是一个就是那么的简单的啊，然后很老派的哈，这样它有很多的现代的戏剧的元素在里面啊，它只是唱腔唱法不一样而已哈，然后有很多传统京剧的简洁之美啊，这就是郭公亮文教基金会的新老戏，从1月29号呢到2月7号啊，要演出五出呢精彩的这个折子戏呢，给我们的这观众朋友在过年之前的时候呢来享受一个新老戏的这个盛宴，是演出呢是在台北城市舞台，大家可以洽两厅院售票系统啊。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继续请郭怀春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个新老戏在春节前呢为大家推出的这五出好戏。进广告马上回来，欢迎回到飞碟午餐，我是尹乃菁，我们继续请郭怀春老师呢为我们介绍郭公亮文教基金会的春季公演新老戏啊，再为您说一次啊，在1月29号呢是弄臣啊，1月30号呢是蝴蝶梦，1月31号呢是美猴王，2月6号呢是三岔口玉堂春，2月7号呢是哪吒情，是在台北城市舞台，欢迎大家呢透过两厅院售票系统来看这个精彩的新老戏。哇，这个你们演出的这些旦角好美哦，
每个都很美，
非常孔月词是不是？
哇，
他的扮相很漂亮，这个年轻的一位
非常旦非常年轻很有潜力的旦角，
他演苏珊的，
他也演一点苏珊
啊，
然后他演这个弄臣里面的女主角之一，首席女主角好了，然后他演蝴蝶梦里面的庄子的妻子
哦，好美好美哦！陈宇轩演苏珊，
对
哦，陈宇轩也很漂亮，
哎，而且对，唱得很好。
哦，
那陈宇轩还要演哪吒的妈
哦，这样子啊，
对对对，
哦，哇，这些年轻一代的新生代的这个旦角就扮相好，而且他愿意在这个地方向在这方面呢奉献这么多的这个心力啊，而且他们的成长都很明显啊，
哎，对，
他们成长很明显，就非常的觉得看了是非常的开心的。
其实很多人讲这个追星的概念啊，就那边有一个很棒的偶像，你就去粉丝一番。可是以前林怀民老师曾经跟我讲过啊，因为我们在一起做的舞蹈的时候，他说呢，追星就是看着一个艺术家从比较 之前一直越来越进步，当然你要一直一直的跟着他，嗯，你就会注意到他的成长，你自己也会跟着成长。嗯，那岳慈非常年轻，希望大家呢有空的话到剧场去看看他，他唱的真的很好。嗯啊，那将来总有一天他没有像现在这么漂亮的时候，希望他的艺术就永远的吸引了你。
哦，嗯，说的真好。所以他要演出《弄臣》的女主角，对不对？这是你们新编的剧，来老师介绍一下。嗯，
哦，《弄臣》这个戏呢，很可能是比较多的朋友认为我跟李宝春合作比较受欢迎的一出戏啊。嗯，他其实是雨果的作品，叫《里格列多》。然后嘞，他在歌剧里面，
果然不知道对到底什么戏。
他在歌剧里面也很出名。嗯，然后其中呢有这个一段呢，最著名的唱段呢是全世界的男高音如果不唱的话就不算会唱。嗯，应该讲说是一个最受欢迎的男高音独唱段，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女人善变。
哦，就是那一首。哦，那首就是那个雨果的作品。
对，
okay，
就是威尔第的作品。雨果写成了小说，
是
威尔第写成了歌剧。嗯，那我们把它写成了京剧。那这个故事呢，最早的时候呢，这雨果呢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写的。其实他写这个戏的时候的意思是想影射当时的暴政跟不可爱的皇帝比较喜欢荒淫，然后做事不负责任，然后最后呢一大堆跟他一起做事或者在他身边的小老百姓都完蛋了，他也不一定完蛋。那这个过了好几年以后就变成了法国大革命。那在这个中间呢，雨果写完了这个小说以后，大家一看啊，这是什么意思，颇有一点影射吧。他们就官府就追拿他，就他就开始逃亡。跟不久以后威尔第说，哇，这个故事太棒了，我要来写成歌剧。写完了该他开始逃亡。对对对。所以呢就从法国一直逃到意大利，那这是一个著名的意大利歌剧。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呢，这个戏呢就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最脍炙人口的戏。对不起。
没问题。对。我觉得像这些不同的这个剧种啊，不管是对，老师请喝。不管是歌剧啊，或者是说像什么希腊这个悲剧啊，等等的啊，其实它在转换为这个中文形式的时候，其实京剧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现方式。因为呢原先不管是莎士比亚的剧啊，或者是这个他们就是带有像莎士比亚剧，它带有音韵的，
是
好，所以说它其实在
用，它写的是韵文，
对对，它是带有音韵的，所以说它其实用唱的，而且你换了一个不同的演出形式的时候，京剧的时候呢，就是它很自然，
对
啊，就不会那样 KK 的那样，就是那种就 KK， 像那个那个中文要演出这个莎翁名句的时候，常你会觉得 KK 的，
那就翻的时候自己也
就 KK 的，对，
非常痛
苦，就卡卡的哦。所以他就是弄臣啊，威尔第的弄臣。
好，我稍微讲一下他的故事。有一个很平凡的男人啊，他呢有一个漂亮的女儿，这听起来像童话的开始吧。那为了养活这个女儿呢，他是在宫廷里做事，他的职务就叫弄臣。弄臣的职务是什么？简单的讲，让皇帝
讨
开，
对对对对，讨皇上开心。
当然他自己也不见得那么有本领了，所以李宝春在里面又唱又跳，还变魔术啊。那我们有一只道具鸟，是真正的鸟啊。曾经有一次在大陆演出的时候呢，该鸟在演完它飞掉了，真的真的绝对真啊。所以我们 tour 我们就是巡演这出戏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人要专门看着我们可爱的小鸟。
哦，是什么鸟啊？
小文鸟。
哦，这样子啊。为什么胆子这么大要用一只真的鸟呢？
变魔术嘛，那鸟总要跑到跑到跑到，
是
啊，道具鸟多无聊啊。
好吧，
好，所以我相信整个剧团的可爱的同仁们都会恨不得它是一只道具鸟。宝春就要用一个小活的小鸟啊。OK， 那所以呢他其实他最麻烦的工作是帮他的老板找女人。然后他是一个比较荒淫的这个皇帝。所以呢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也为了达成叫做弄臣的使命，他就认识了三山五岳那种会找女人的这种这个三教九流的，他通通认识了。然后不够，他还会把 他同事的太太，嗯，或女儿就用拐的也好，用什么也好，就给皇帝取乐。嗯，所以他在朝廷里面是极不受欢迎的一个人物，每个人想都想把他宰了。嗯啊，所以有一天有一个人的漂亮的女儿呢，就被皇帝拿去寻乐一番以后，就跟他讲说：“你不要这样，是会有果报的。”嗯，他那次第一次听，他吓到了。嗯，因为他女儿好漂亮，嗯，他藏起来不要让人家看到。嗯，可是谁晓得有一天，他女儿就自发自动的爱上了他的老板。
哦，是哦，爱上了皇帝啊。嗯，
为什么呢？因为有他每天晚上回去偷看他女儿的时候，那堆人想你在那边藏一个什么女人。嗯，你天天把我们的老婆孩子都弄去了，我们来牺牲你一下。所以他们好几个人趁他不在的时候就把他女儿绑起来，嗯，送给皇帝了。嗯，不料皇帝看了以后就觉得这女的也不错，于是呢就甜言蜜语一番美妙。然后这女孩子因为被保护的太好了，从来没有看过爸爸以外的男生。
哦，就是一个天真的，是
天真的，
是一个天真的浪漫的，
非常浪漫，所以就觉得这个男生对他这么好，他愿意跟着他走。嗯，等弄成
晴天霹雳啊！
他我有替他想过，第一个呢，这个本来这个女儿就是别人不能碰的嘛，就所有的爸爸都是这样的嘛，对不对？再来就是他为了要把他的女儿这样纯真的养大，他简直牺牲了他所有。哎，他跑去跟人家这个各种样子去学，去跪，去然后去拐别人的老婆，做了所有的不好的事情，都是为了要养这个女儿嘛。
对，
现在不通通白了吗？因为他女儿自己说，我投怀送抱，就是皇帝好啊，他这很惨烈，
很毁灭啊，
很毁灭，非常。所以这个弄臣就产生了一种想要报复的感觉。他没有什么其他可以报复，他也杀不了皇帝。他又想起来有那么一对兄妹，是以刺客为人生的。这个方法是妹妹呢去把男生引来，然后把他灌醉倒了以后，哥哥就把那个人刺死，然后就去领赏。他就找了这一对兄妹。所以你可以看到呢，陈宇轩呢，这跟那个另外一位李清峰先生呢，就可以你就看到他演的是这个反面的角色。所以呢，这兄妹呢就接了这份差嘛。所以就把这个皇帝引来了。引来了以后呢，太风流或者是太风潇洒了吧？因为现在是变成妹妹爱上。
哦，真的啊，哇，好曲折，
非常曲折。所以它本来是个小说嘛。那故事的结局呢，应该是说，既然你能够把别人的喜爱的人都拿去作为你的祭品的话，可能你也很难避免有人是想这样对你吧。所以这个多少是有一点点不是天谴呢，也就是因果嘛。
这好无奈，有没有？
非常
非常。他一方面呢，就是雨果再去揭露或者是控诉那个时代的这个荒谬啊，然后这些贪腐和那些的这个状况。一方面呢，人的这个情感跟这种命运的这个纠缠，他又很难去摆脱那种宿命跟这种讽刺性哈。
最糟糕的事情是，当他自己以为这一对刺客兄妹帮他把老板，就是皇帝赐死的时候，他忽然听到那个阁楼上面传来那个皇帝每晚跟人家求爱的歌声，没死。那他想，那他这边这个死掉的是谁呢？所以他一打开的时候他吓到了。
哇，这很棒哎。
因为有一个纯真的少女，他愿意为他喜欢上的男人送命。
哇，这很棒，那个很震撼哈，
非常非常震撼。
好惨哦，你看就是属于那种非统治阶层的这个悲哀啊。
是这个样子，就是平行影射，所以很快他就被发现，你根本就是在讲这个我们无道昏君嘛。
是，
所以他果然他就开始展开了逃亡的生涯，在欧洲到处乱跑嘛。写他的歌剧也会。那我呢花了一点时间呢，就拐诱李宝春先生来改编这出戏，因为他以前从来不看西方歌剧，所以我得把他骗去看了三个不同的
版本的
歌剧。最后一次他说，哦，他们这边没弄对，那我想 他准备好了，因为他已经找了别人，哪里
哪里不对啊？
对对。
而且我们看这个剧照啊，这个李宝春老师呢，真的浑身是戏啊。光是一张这个照片，那个眉挑的那么高，就是一副很奸猾的那种讨好的嘴脸。
对对对对，
非常谢谢郭怀群老师来为我们介绍，郭光亮文教基金会的新老戏，欢迎大家去看喽，谢谢，
谢谢南京。